们今天要看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显出神的作为。我们求主帮助每一个人，在主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显出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美好的作为。不过神在他的受造物包括在人的身上显出的作为一定的，这是不能不显出来的。万事万物都多少反映出神，我们可以说万事万物反映出神的恩典，也反映出神的愤怒，反映出神对罪恶的恨恶，也反映出神对这个罪恶世界所存留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我们希望我们多多显出上帝的恩惠慈爱，而不是显出上帝的愤怒。好，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好，犹太人很信仰很虔诚，所以看到一个人生来瞎眼，他不是问夫子这个人基因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人父母出了什么问题，接生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在胎儿中缺了什么养分，缺了什么维他命，以至于他生下来是瞎子，他们不会问这个问题。他们问的是，如果一个人生来是瞎眼，或者如果一个人遭遇到不幸的事情，应该是他犯罪了，但是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一生下来就发瞎眼，他还没有时间犯罪，还没有时间做什么事，眼睛已经瞎了，那是谁害他犯，谁害他瞎眼的？这是一个犹太人会问的问题。犹太人确定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也确定，事实上连不信主的人，各个宗教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种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多少都有这个观念。只要是人，我相信连动物恐怕会都会这样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们鼓励人行善，鼓励我们的儿女行善，做好人做好事，有好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做好人好事不一定有好报。圣经是怎么讲的？圣经有讲，从在伊甸园就讲，你违反上帝的诫命就要死。后来摩西在五经中也不断的，神借着摩西对人讲说，如果你遵守上帝的律法，神就赐福你，如果你违反上帝的律法，神就降祸降灾给你。你遵守律法遵守的越好，神给你和国家民族的福气就越大，你违反上帝的律法越多，神给我们的灾难也就越多。这个尤其在申命记28章和利未记26章都有讲，行善得好报，行恶得坏恶的报，我们都有这种想法。而且神很公平，在以西结书18章也讲到说，当一个人他的父亲很坏，而这个儿子很好，孙子又很坏，会怎么样？三代不会有父亲作恶儿子受坏报的结果。父亲如果作恶，就是父亲受报，父亲如果行善，父亲得到好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在上帝的眼中他是非常公平的。可是我们的经验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经验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会碰到这情形，有的人信心软弱，就在这种报应不太公平的情形下不想信了，或者退后了。哎呀，我这么敬虔，我这么努力服侍，还被人家嫉妒，还被人家说话，我不要来教会了。我们会有碰到这种情形，会软弱，会不想信。我们如果坚定信靠主得到祝福，我们也会很高兴。但是有的时候神这样，有的时候神不是这样。我们勉励大家，圣经勉励大家，求主帮助我们信心能够坚定， 我们坚定地相信神是公平的，神是慈爱的，神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就显出他无比的慈爱。神要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受灾难，就表示神是非常公义的。我们犯罪一定会受处罚，神拯救我们脱离他的处罚，就是借着他儿子代替我们受难。这表示不是白白的免去一个刑罚，神非常的公平，一定会赏善罚恶。那么这个赏善罚恶加上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成为我们这些罪人蒙恩的一个最好的道路。那当我们在生活中碰到不幸的时候，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继续坚定相信，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坚定相信，求圣灵帮助我们，神绝对是公平的。我要继续的行善，或者说我要继续的相信，我要坚定的相信神是公平，是慈爱，会怜悯，会赦免，会彰显他一切的公义。我不自义，我不自大，我因信称义，我继续信下去。求主帮助我们在信心里面有坚定行善持守信仰的力量。那么当真的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管公平不公平，我们都祷告，主啊，求你在我身上显出你拯救恩待我的作为。神的作为一定是公平的。好，但是这里好像有一点问题，这个人是生下来就瞎眼的，那么他一定，如果我们照说神是公平的话，他受到瞎眼这个打击一定是他犯罪了，但是他刚刚生下来还没有时间犯罪，怎么会瞎眼呢？所以门徒说是不是他父母犯罪？其实父母犯罪，我们刚刚说了以西结书十八章讲得很清楚，父母犯罪就父母受处罚，父母犯了大罪就应该父母瞎眼，不是儿子瞎眼。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犯罪，那是谁犯罪了？各位，很多时候我们的答案就是上帝犯罪了，上帝搞错了，上帝不好，所以我们不信他，或者我们讨厌他，恨恶他。很多的无神论者其实不是无神论，是恨神论，他觉得神很差劲，神很不公平。那我们要相信神绝对公平，证据有的时候看不到，有的时候看到的都是相反的证据，但是当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说神真是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他的义救了我们，他的爱也救了我们。那很多时候这一节经文，一个生来瞎眼的为什么会瞎眼？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不是因为他犯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罪。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就是好像人犯罪，人行善，跟人遭遇的福气或者祸患没有关系。各位，有关系的，我们还是要记得这一点，人不要自欺。加拉太书说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会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会从情欲收败坏。这一段经文说这个人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我们很容易了解，就是神耶稣基督要在这个人身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身上显出耶稣能医治的神迹，要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显出神在他身上有拯救有医治的能力，这个我们懂。但是另外一个更普遍的我们忽略了，一个生来瞎眼的，我们承认，因为圣经这样讲，不是因为他犯罪了瞎眼，他根本还没机会犯罪，他生下来还没机会去打人骂人或嫉妒，他就已经瞎眼了，所以不是他犯罪了。但是他没有犯罪不等于他没有罪，这是我们基督教 很强调的一个真理，但是也是我们基督教很被人讨厌的一个真理，也是基督徒不喜欢听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生下来就死的小孩，不管是谁，除了耶稣，甚至不是死了，任何一个小孩一生下来还没有机会犯罪，他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你不是犯了罪才成为罪人，你是已经是罪人你才会犯罪，那个教义就叫做原罪。即使你没有犯罪，你已经带着亚当犯罪的那个本性和咒诅在身上，没有一个人能避免。证据就是每个人都会死，死是从罪来的，不幸、灾难、饥荒、天灾人祸都是因为罪恶进入世界，神对罪恶的惩罚造成的。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起码我们要肯定一件事情，就是罪恶带来灾难。虽然我们也肯定一件事情，罪恶带来的灾难，犯罪带来的处罚，在今生看起来并不是很清楚的。神一定公平，在永恒的审判中一定公平，但今生不一定你看得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今生我们会常常看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我们看到坏蛋可能长命，我们看到坏蛋可能健康，我们看到坏蛋可能钱多，我们看到好人可能倒霉。我们承认大家都有罪，但是罪的多少和你的祸福并没有那个数学上的比例，不是罪越大你越惨，不是你得越多你越有福，不一定。基督徒就是相信，即使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呈现出来的不公平，我们的神一定是公平的。越是我们看到不公平，我们越要确定上帝会有最公正的审判，是在将来，但是现在不是没有，是在将来，但是现在也有报应。我们就希望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碰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神有更坚定的信仰，使我们的善良能够有根有基。我们在看到世界上不公平的时候，恶人作恶得逞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我也要这样做，你看他作弊都很成功，成绩都很好，我苦苦念书念的并不成绩并不好，我也要作弊，我也要贪污，我也要有一些犯罪的行为，因为没有报应。有的，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的确神有的时候让一些罪恶并不比我们大的人受到了一些灾难，譬如说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就讲，比拉多杀的一些加利利人死得这么惨，但是他们并不是比别人更有罪。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四节讲到的西罗亚楼很有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七节也讲到西罗亚，那个地方是西罗亚楼瘫了压死了十八个人，这里是西罗亚，那里有个池子，洗了以后眼睛就看见了。我不知道神让这两个地方这两件事发生在这一个地方有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我们总知道，不管是地方是时间是人是事情，最重要是人。我们求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显出他拯救的恩典，显出他的公义正直。当神有的时候让别人受苦受难，譬如说被压死了，譬如说被比拉多杀掉了，我们必须记得耶稣的话，他们并不是比我们更坏所以遭遇灾难，但是也不是说他们不是罪人，他们也是罪人。神为什么让他们好像比较倒霉一点，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上帝要我们活着的人悔改 要不然都要如此灭亡，不要害人家白死了，不要害人家白受难了。每个人的受难都是提醒活着的人，我们如果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远离罪恶，多多的靠着主的信实，以他的信实为粮，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主的荣耀和美好。求主帮助我们，然后耶稣就要来做他的美好的工作，耶稣要人来认识他。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上的光。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信主、行善、侍奉上帝、拒绝罪恶，每一分钟都要争取，因为这是幸福的事。我们能活在世界上，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我们能够有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身上要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和美好。光灯没有发光是错误的，盐失去味也是错误的，基督徒不呈现上帝的公义慈爱是错误的。我们趁着有机会，趁着有一口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都把我们的生命活得善良和美好。如果一个很有力气的人，他总是用他的肌肉去霸凌别人，他妄用了神给他的恩典。如果一个美女用她的美丽去迷惑男人，她妄用了她的美丽。如果一个财主用他的财富去做恶事，他妄用了他的财富。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东西，包括财富，包括知识，包括学问，包括品德，包括面貌，包括能力，都希望用得最好。不要把这美好的东西用错了，不要把上帝给你的肌肉用来霸凌，不要把上帝给你的头脑用来想坏事，不要把上帝给你的美丽用来作恶，要把它显出上帝的作为。好，耶稣现在就来做工了，耶稣要把这个人医好，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医好。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吐沫在地上，用吐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眼睛是怎么看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好，这里表达了一件事情，表达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跟上帝在带领这个世界的千千万万意义造造的每件事一样，他有他的做法。我们可以求神让他的做法对我们最有利，但是他有他的做法。我们可以求，不要胆怯，大胆的张口向神求，但是主有他的旨意。耶稣医治瞎眼，耶稣治病，耶稣叫死人复活，有的神迹行的真是非常简单，说一句话，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了。有的时候吩咐一个人，一个手脚枯干的人，手伸出来，手就好了。对瞎子，耶稣也可以用一句话就医治他。有的时候很麻烦，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人，吐口水和泥巴涂在他的眼睛上，真是很脏啊，然后叫他去洗一洗， 干嘛这么麻烦？各位，神对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常常看起来走了很多麻烦的路。哎呀，省一点时间不是好吗？我们可以求，但是主有他的美意。你对主给你的带领，能够更积极的使用是最好。我感谢主，我没有再发那些小的时候的怨言。小的时候天天就在想，神怎么不把我造得更好、更英俊、更高大？我觉得可以求，但神没有这样做，你就好好的把神给你的好好的来使用。我的脑袋、我的身体、我的肌肉不算是优秀的，都不好好的用，实在很可惜。如果我好好的来用，可以更多的荣耀上帝。各位不要懊恼，不要抱怨，可以向神大胆的求，但是希望求神给我们的美丽、健康、财富、智慧各样的事是良善的，是显出上帝的美好。耶稣医治好了这个人，给他比较辛苦的任务，要他先眼睛上充满了泥巴，然后要走不知道多久的路去洗一洗，洗了以后就好了。跟我们一样，各位，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应该可以越快越迅速的向主。你有渴慕的心，有追求良善的心，有追求向主的心，主就让你更多的丰富更快。如果我们不肯，常常就慢下来了。这个人他去洗好了，但是好了以后要怎么做，他好像没有做什么事，人家倒指指点点的。哎，这个人是不是那个瞎子啊？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很像他。我们信耶稣以后也应该有这个现象，你信了耶稣以后应该有一些改变。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会说，哎，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还是你，但是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瞎子不一样，就是他看见了。我们跟以前不一样，我们每天跟昨天都不一样，应当是我们每天更美丽、更像耶稣。那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帮助你。我们肉体的老化、朽坏，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我们内心的更新，每天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比一天更美丽。求主帮助。这个瞎子好了以后开始有改变，别人不大确定是不是他，他说我就是。那你是怎么好的？有一个耶稣叫我好的。他在哪里我不知道哈，这是很多基督徒犯的错误，这个瞎子也犯了错误。耶稣医好了你，最重要的是不是很高兴，我眼睛能看到了，从今天开始我每天要看十部电影，补偿我过去没有眼睛看不到电影的亏损。你想要多多用你的眼睛享受你以前没享受的，很好。你想要把你身上的器官没有好好用的现在能好好用，很好。但是如果你要让你的身体、让你的恩赐、让你的天赋、让你的优秀、让你的美丽、让你的健康有最好的发挥，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人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我们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怎么样让自己更漂亮，或者让自己更健康，或者让自己更有学问，或者让自己更有钱。我想我们一般追求的就是这样，怎么让自己漂亮一点，怎么样让自己健康一点，怎么样让自己有钱一点，或者怎么样让自己快乐一点，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抓住一个基本的钥匙的话，那都是舍本逐末，都没有找到正确的路。 你要能够找到健康快乐的道路，你要认识耶稣，你要认识主。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希望更多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包括信靠他、敬拜他、侍奉他、爱他。我们认识他是这么美好、这么棒、这么优秀，比我们认识保健、比我们认识健康之道要重要的多。这个瞎子跟很多人一样，得到耶稣的医治，他大概得到了医治就很高兴，就忘记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继续的归向耶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很好的小组生活，我们还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关心，这都非常好。但是这一切的作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读经，我们祷告，希望我们更多认识主。不是说我们要念什么耶稣的生平的博士学位，不是，我们越认识主，越认识经上的话，我们越变得像主一样，我们越变得有他的喜乐，有他的生命。可是往往在教会里面，包括牧师，包括我们可能会很忙碌的做这个做那个，包括去探访，包括预备讲道，可是在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心里与主慢慢疏远了。我在这里讲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可能马上想到最重要就是你们听得很专心，你们听完了结束聚会结束，哎呦康牧师你讲得真好，可能我想的是这个，这不应该是我想的。我想的是我在讲的时候有没有让主的真理呈现在你们心里，呈现在我的讲道里，我们有没有让人看到主的美好，就是每件事情因为主这么爱我，我心里就更加的追求认识主，把主的荣美彰显出来。这个瞎子得医治了，就像我刚刚说的，也许就想赶快去看一看电影，多看一点电影，多看一点什么风景，多看一点美丽的图画，多使用一下我眼睛。不，他最重要的应该多去认识耶稣，在万事万物中认识耶稣。所以人家说把你医好的人在哪里，我不知道。哎，你为什么这么喜乐，为什么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到了教会以后这么好，哎呀，我也不知道。你应该要知道是耶稣，我要继续追求耶稣。可是他不晓得，他不晓得这件事情也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耶稣在把这个瞎子医好以后惹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无照行医啊，没有牌。不是啊，他不是无照行医，他是在公休日行医，破坏医药市场。说什么？我说的意思就是他医好那个瞎子那天是安息日，而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上帝给犹太人律法，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人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可以等一天再来做。犹太人到后来发展出来就是说，安息日不可以医病，除非今天不医他就会死掉，那你就可以今天医。这个人不知道现在几岁了，可能30岁了，我们估猜他30岁好了。你已经瞎了30年了，再多瞎一天没有关系。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选在安息日医他呢？其实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主不要我们等，再等一天才得到眼睛看得到，脱离痛苦越早越好，脱离罪恶越早越好。 神有的时候让我们还是在罪在痛苦里面，那么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但神的心是希望我们有永远的福乐。确定这一件事情，上帝是善良慈爱的，多去认识他。那么神也要我们知道安息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犹太人那么懂圣经，那么会背圣经解释圣经，可是犹太人他们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们不认识圣经，他们不明白经上的话，这是使徒行传使徒讲的，他们并不明白每个安息日在会堂里所读的圣经，他们不明白，他们的字句很熟悉，他们是文法文学希伯来文的专家，但是他们不认识上帝，因为没有信心。我们看圣经，我们过基督徒生活要有信心，要知道上帝是多么慈爱。犹太人不认识上帝，我讲这话很冒犯他们，他们会骂死我了。但是根据圣经上来看，上帝要犹太人守安息日，这一点犹太人就不懂。守安息日看起来是一个命令，这是十诫里面的命令，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平常六天要勤快工作，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律法。可是如果我们更深刻的了解的话，守安息日是一个福音，是一个恩典。不要做工，什么都不可以做，可以是一个命令；什么都不要做，也可以是一个恩典。这个各位应该能够懂吗？到放学了，老师，我们回家今天要做什么功课？什么都不要做，你觉得这是一个命令还是这是一个恩典呢？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吗？安息日，守安息日，基本上是一个恩典。事实上，如果我们信得好的话，你在生活中碰到的每件事，所有的事，包括生病，包括打击，包括莫名其妙的伤害，神一定都有美意。我们深深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知道生活中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我自己得巴金森这有什么益处？如果不得不是更好，得了也没有得到什么非常奇妙的什么恩典。各位，我们当然可以求医治，我们也承认有病实在很不舒服，但是相信耶稣的救恩使我们变成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啊，把你的爱放在我心里，使我碰到任何打击的事，我能够坚强，我能够有信心，求你帮助我。安息日耶稣治病其实不是违反安息日，是让人得到安息。其实这道理非常简单，安息日是要安息的，安息日不是要很痛苦的。一个人瞎了眼睛是痛苦的，在安息日能够叫他看见，这是很快乐的。过去38年的是另外一个病人，他38年躺卧，可以说他天天都在安息，他不能动，他瘫痪了。各位，我相信你不会说，哎呦，我好羡慕你哦，你一睡就是睡38年，哦，好羡慕你哦，你可以躺卧38年都不动了，我好羡慕啊。各位，一块石头也可以躺卧38000年。耶稣叫一个躺卧38年的人起来动了，那天也是安息日，可是他叫他起来动，实际上就是叫他得到真正的安息。能动能进能吃能喝能睡，事实上我们基督徒还加一个，能生能死，或生或死，或贫穷或富裕，任何一个情形下，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信心，你要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医人的病， 实际上是叫人得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真正跟神的和好。愿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也都不会错过神要我们做的真正的意思。神要我们信靠他，神要我们以他的信实为粮。可是耶稣的确是在安息日医好他的，于是法利赛人就逼迫耶稣了。事实上，耶稣的死因罪名之一就是不守安息日啊，不守安息日。耶稣把安息带来了，人却说他不守安息日。好，现在他们要审判这个从前瞎眼的人。十三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这个人就不懂得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了。神设立安息日是要我们享受，是要我们休息，是要我们思想上帝。神要我们工作，神要我们安息，都是对我们好。神要我们吃，要我们喝，要我们不吃不喝也是对我们好。这个世界只有遵行神的话才是美好的，才是对的，不管神要我们做什么。这个罪恶的世界，神允许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我们不能了解的事，为什么发生在我们或别人身上？譬如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但是我们仍然因着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死的美好的奇妙的恩典，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件事上帝不是为了爱我们而做的。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到医院探访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人有这个病有那个病的时候，有人遭遇这个不幸那个不幸的时候，我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但是我能够说神是爱你的。这个我说的要求圣灵给力量，因为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听了会很火大的。当然我们讲的也要恰当。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出过，每一个教会都出过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包括有年轻人来聚会回去就摩托车出事撞死了。我们仍然相信，我们任何时候任何事情，我们因着神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但是我们承认不容易说，也不容易表达。当一个年轻的学生被撞死的，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被撞死了，我们跟他的父母，尤其不信主的父母，我们不会说，哎呀恭喜你，他现在天堂好得无比，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希望安慰他，希望让他的痛苦能够减轻，但是我们心里的确是相信神不但不会犯错，一定都有他的恩典。叫你在生下来是瞎眼的，和叫你在某一个安息日眼睛得以看见，都是神的作为。有信心我们就都能够处理这些情形。好，耶稣把这个人医好了。法利赛人有人说这不是从神来的，他不守安息日。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耶稣医治人正是在守安息日，使人有真的安息。他们就吵起来了。第十七节，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这句话也有点像约翰福音在其他地方所讲的。约翰福音常常提醒我们，你要认识耶稣，那么你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是谁。那个耶稣在叙加的井边碰到的撒玛利亚妇人就有这个过程。那个妇人对耶稣很好奇，一开始是有敌意讽刺的好奇，你是一个犹太男人，你是一个犹太人， 你是一个我们撒玛利亚人讨厌的犹太人。那个每个国家民族种族都有一些歧视别人的话，我们华人其实也是一样，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华人对黑人也并不是没有歧视的，我们也叫他们黑鬼，我们也有很不好的话在形容他们，那彼此之间我们的恶劣的话都很多，我们会有这种歧视的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也说，你这个犹太人，犹太男人，你怎么会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女人讲话呢？讲着讲着，他发现耶稣懂这个懂那个，先生怎么样，再发现这个人能够把他过去所做的一些肮脏的事都说出来了，他会说，我看你是先知。到最后他跟别人讲，哎，有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肮脏事都讲出来了，莫非他是一周刊的吗？啊，不是了，莫非这人是弥赛亚吗？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也是这样，你来到教会刚开始不认识主，也许有敌意，也许有怀疑，也许你有难处，觉得想要找到一个地方得到一点安慰，你发现耶稣能安慰你，你发现基督对你很友善，但是你要越来越发现耶稣对你是多么的好，不断的发现他多好，不断的追求认识他有多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甚至圣经讲到说，他后来是把水罐子都放下来，然后去跟人家传讲耶稣的事。水罐子象征了撒玛利亚妇人最看重的东西，他最看重两个东西，我们都懂，一个是喝水，一个是性的满足，就是肉体上的满足，他都把它放在一边了。他知道人最重要的是在耶稣那里得到安息和安慰。这个瞎子现在觉得耶稣是一个先知，那么犹太人呢就不相信，犹太人甚至不相信他原来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第十八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这话啊，翻译的不太好，他已经成了人了，意思是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不是说他现在变成人了。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好像他现在变成人了，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我相信在这个教会也常常喜欢讲，荣耀归给神有一个含义，就是你老老实实的承认你的错吧。因为这句话是约书亚曾经对亚干讲过的话，我儿，我劝你把荣耀归给神，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讲出来。把荣耀归给神也是承认自己不仅犯错了，而且有赔不是的心。那么非利士人把耶和华的约柜掳去了，后来造成很大的祸患，他们叫赔不是，就问那些祭司要怎么做。祭司说，你们要把荣耀归给神，要赔一些金子给他们。荣耀归给神是承认自己的错的意思，可是这个人不需要承认他的错，是这些犹太人需要承认他的错。他听到犹太人这样讲的时候，他讲得非常对。二十五节，他说 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你们说耶稣是罪人，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听到他，不是听到，我只是让他把泥巴弄在我眼睛上，然后听他的话去洗一洗，我就看见了，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他让我的眼睛能看见，我从前是瞎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快快的有这个经验。你问我圣经讲的对不对，跟进化论有没有冲突，跟科学有没有冲突，基督徒反对同性恋是不是很霸道，你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很多事我也不懂。我刚刚才信耶稣，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没有信的时候我的生命是痛苦的，我现在信了，我开始快乐起来了。或者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表达，但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很奇妙的事，我们都跟那个瞎子一样，虽然我们不是生来瞎眼的，我们的里面的眼睛原来都看不到的，我们看不到耶稣，我们看不到上帝，我们看不到主的奇妙和慈爱，但是神怜悯了我们，开了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到耶稣是救主，这太奇妙了。各位，你我每个人身上都有神迹，如果你信耶稣的话，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知道有上帝，我们知道有天国，我们知道有永生，我们也经历到永生，我们知道了，我原来看瞎眼，现在看见了。但是这还不够，你要继续更加认识耶稣，你要继续更认识耶稣给你的丰富的恩典，使你的生活更好。我现在能看见了，他做了什么事让你能看见？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我们知道，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个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了。我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各位，这两句话有点鸡同鸭讲。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我们知道摩西从哪里来，摩西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我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我以前是瞎子，他把我眼睛医好了，你们居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还要问吗？他是台大眼科毕业的吗？他从那个眼科那边学来的嘛，当然他不是台大眼科毕业的，比那个还要高明一点。如果他能够把我的眼睛看开了，他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才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慈爱。他的推理非常合理，也是约翰所讲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是指施洗约翰，也不断地提到说耶稣从神那里来。各位，这也是我们虽然眼睛没有瞎，我们心灵的眼睛是没有看见的。不必回答我，但是请你想一想，你知不知道你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康牧师，这是我们小的时候问爸爸妈妈从哪里来的，然后爸爸妈妈就很尴尬，那是从你捡来的啊，或者什么，他们那时候都不懂得性教育。你从哪里来的？我父母生我的，父母生你的，你从父母那里来的，没有错。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诗篇139篇有讲到人的产生跟性行为有关系，他用一个很婉转的话讲，我在暗中被联络受造。另外他也讲，我受造是奇妙可畏的。你是从父母那里来的，但是你有一个，你的父母和你能够产生的原因是在上帝的手里才产生的。我们不仅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也是上帝养的，我们是上帝生的，我们是上帝养的，我们是上帝救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当他的眼睛被上帝打开以后，圣经上所讲的都是理所当然，非常真实的。但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讲，我们的这种反应是神经病。我喜欢举一个例子，当一个小孩子他信了耶稣以后，主日学老师说，哦，你信耶稣了，那以后每次吃饭都要感谢上帝哦，要谢饭哦。于是他回家吃中饭，跟爸爸妈妈一起，这第一次他就低头了，感谢上帝赐我饮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爸爸啪拍桌子，造反了，上帝给你饮食，你知道你吃的东西从哪里来的，你吃的东西爸爸辛苦赚钱买来的，你知道你吃的东西从哪里来的，妈妈辛苦炒菜炒出来的，你吃的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玛拿，你感谢上帝什么？各位，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教小朋友回答这个问题？不要说小朋友了，我们大人，你跟你的同事一起到麦当劳叫一个汉堡，你吃一个他吃一个，你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饮食，你的朋友说，哎，老康啊，这个汉堡我跟你一样，都是我们上班赚钱买的，都是麦当劳他们做的，哪里有上帝给？上帝哪里给你？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怎么回答？各位，我会跟那个小朋友讲，你可以对爸爸妈妈讲，希望是真心真意的讲，爸爸妈妈，我们谢谢你，我谢谢你，你生我，你养我，你辛辛苦苦赚钱，妈妈辛辛苦苦炒菜给我吃，这都是真的，我谢谢你。但是你能把我生出来，你有力气工作，你有机会工作，你爱你的儿女，为你儿女烧菜，这都是上帝的作为。我不能证明给你看，但是你能够生孩子，能够工作，能够呼吸，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当然小朋友不会讲这些话，但是我只是跟你说明一下，上帝在做每件事，不等于我们看得到摸得到，我们却相信，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看到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于是他们就很生气了，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就遇见他了，在35节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耶稣碰到他，告诉他，我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瞎眼的人心里的眼睛被开得更清楚，就拜他。我们信耶稣，认识耶稣，敬拜耶稣，我们是蒙恩的。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叫我们看见，但是耶稣来也是审判我们，叫我们瞎眼。什么意思？当你听到上帝的话，你相信，你的罪就得赦免；当你听到上帝的话，你拒绝，你的罪就留下了。求主让我们眼睛打开，得到拯救。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你的教会能够见证你的荣美，让你的教会能够喂养羊群，使我们眼睛看得更清楚，使我们更加荣耀你。 更加会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